你知道鲁伯在跟皮塞斯讲话的时候，他就把眼睛摘下来往旁边一扔，然后他的声音就会变得比较低沉，好，因为在通灵的时候，
扔不破的，
扔不破的，但没有说很用力了哈，大概就有的时候就拿下这样往旁边这样一放一甩呢。好，那我们今天要看到442页啊，倒数第二行这里，没错哈。徐师的那个最新的那本书啊，卖得太好了，一下就没了。自愈力健康法，好，讲了37个很实用的方法，好，但是最终啊，还是要真的要去练习。要去练习，而且他这本书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我刚刚在上堂课跟大家分享的，你一定要不断的认识你自己啊，接触你自己，看到你自己啊，然后去信任你自己内在的指引，信任你自己本来就具足的那个心灵的力量，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可以依赖的对象，你的对象不是别人，是你的心灵的力量，因为你的心灵的力量，它就是跟整个宇宙连接的一个管道，整个宇宙都会护持你，只要你发出你的心愿啊，只要你发出你的意念，整个宇宙都会来支持你，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任啊。只要你觉得人生很孤独，是因为你觉得没有支持吗？啊，没有支持的力量，只要我们要靠人家来支持自己哈，有的时候挺麻烦的啊，挺麻烦的。可是呢，假如你真的不断地认识你自己，跟你的内我做连结，去找到你心灵的支持力量啊，那么你会觉得人生啊，真的会比较容易，比较有安全感啊。所以我们在看赛斯书呢啊，就是一个内在探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啊，就是不断地在探索自己。那我们看到这个倒数第二行这里哈。我告诉过你，在微观的层面上，并没有像你们自己那种固定的自我结构。这里说明什么？说明你认识的那个自我，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不可改变。啊，那身份的确是有的。比如说，各位，你坐在这里，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的确是有一个代表的身份。可是这个身份可不可以改变？可以改变呢。比如说我常常跟同学讲啊，就算是夫妻在这里，或是母女在这里，你在此时此刻你们叫做同学啊，你们不在那个关系里面，你不在那个身份里面，你的身份是随时随刻是可以跟着你当下的一个情况来做调整的啊，当下做调整，你知道这很重要。很多夫妻你看先生就是不让太太出去学习跟成长，有没有？因为你是我的太太，有没有？你是孩子的妈妈，好，他要把你绑在这个身份感里面，可是他并没有还原你之所以为你的这个人。所以其实我们要维系一个很好的关系，是你必须要让对方还原成他自己，而不是只有扮演那个角色。好，很多的关系上的问题都是在角色跟角色之间的冲突嘛。好，所以我们的身份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样的固定不变，自我的结构其实也是常常在改变的。那一个细胞并不害怕自己的死亡，它的身份已经理所当然的在物质实相和无形的实相之间往来旅行太多次了。好，我们知道说这个细胞啊，不断的在死亡又重生的过程里面，好，细胞是生生灭灭的，来来去去的。那细胞以自己生命的特性唱歌，和其他的细胞合作，与他所从属的身体结盟，可是以某种方式，他也把自己借给了那个结构。好，那各位，细胞跟细胞之间的结盟，你看形成我们的器官啊，对不对？好，器官跟器官又形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肉身啊。所以换句话说，细胞把他自己借给了这整个架构啊，我们整个身体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架构。那人类的梦对其存活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因为做梦是一种生物上的必要，也因为在梦中人类是沉浸在更深的创造里面。哇，这句话很重要，在讲梦了 啊，在讲梦境。我们在梦中是沉浸在更深的创造层面里。那我们的梦境哈，跟我们的睡眠周期有关系。我们的睡眠其实会有它的一个深浅的不同。好，那通常呢，我们从一个最浅眠一直到深沉的睡眠，几乎我们的意识状态也经过了五个阶段，所以我们的睡眠其实也是经过了五个不同的阶段。到了最深层的一个睡眠状态，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最深层的状态，它是一个睡眠的保护区。睡眠保护区做什么？啊，在那里学习，在那里去开发我们的潜力，在那里去创造。可是为什么我们醒来都忘了？因为它是在最深层睡眠的状态，所以那个叫睡眠保护区，那我们不太记得。因为我们的意识状态呢，当你快要醒过来的时候，你的意识状态就是对焦在这个物质实相上面。好，你要看到跟听到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可是当你快要睡着的时候，你的意识离开了你的肉体，离开了你的自我，好，它开始进入到你更深层的一个内在的意识状态里。那个时候就像这句话讲，在梦中哈，人类是沉浸在更深的创造层面，因此那些将来需要的行动、发明以及创意会在恰当的时间与地点出现。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好，你需要采取的行动或是一些创意跟发明，它之前是在你的深层睡眠状态里，在做梦的那个意识状态里面先出现的。好，因为你在那个深层睡眠的时候，你的意识没有办法去阻碍它，你的白天的意识啊，自我意识无法阻止它，所以它是非常自由的，而且它是不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所以它的创造力会源源不绝的。所以呢，赛斯一直在强调做梦的重要哈。虽然我们很难记得那个深层做梦的时候的一些梦境内容，可是很有趣的，你有时候在你醒时的生活，在某一个时候，你会突然有个灵感，有没有？啊，突然很想要采取一个什么行动，然后突然有一个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小发明会出现，从无到有做出来了。啊，各位你不要怀疑，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其实是在你的深层睡眠的时候，它已经都先做过，它已经先在那里创造出来了，等待一个适合的时机，穿透这样的一个物质实相来到你的面前。好，那这个很有趣啊，因为在我们的深层睡眠哈，就是说在梦境里面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在梦境里面也会做很多预知梦嘛，啊，做很多未来的梦。好，这就是这个意思哈。那这个在赛斯书里面反反复复都会讲到这个梦的创造力。好，那10:20这里。哦，对不起，下面一句话，他说以进化的老说法，我是在说人的进化过程也是依赖着他的梦。好，那当然人类的一个进化过程，好，一定也都是先在梦中去预演过了。那所以我们现在的醒时的生活完完全全的是在反映你在梦境里面所预先去做过跟处理过的场景。好，我们现在也不过就是在复习啊，在这个确定的把梦境里面发生的创造的把它实现出来，好，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开始把它表达出来。请等我们一会儿，大多数你们认为只属于人类的特征都以某种程度出现在其他所有的族类里啊，可是其实人类梦的本质才该为你们所认为的人类的进化仪式负大部分的责任，你们学会以不同其他生物的方式做梦。好，那我想你们会喜欢那句话。好，我们认为只属于人类的特征都以某程度出现在其他所有的族类里。好，其实我们人类有某些特质，我们的动物会不会有？会有。好，我们讲说最像我们的好了哈，像猿猴，像猴子。我最近看了一个影片，他在训练那个猴子当救护员，啊，有一只猴子还假装昏倒，他们在演戏，好像一只猴子昏倒，你有看到？ 哦，两只猴子抬着担架，然后要去搬那只猴子，啊，这人类训练出来的。那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族类，他们的确有跟人类有一些相关性的啊一些特质。可是做梦哈，只有我们人类会用这样的一种很深层的做梦方式，啊，甚至在梦中先来创造，先来预演过我们写实生活的一切。好，只有人类，啊，只有人类会有这样的一种特别的做梦的方式。所以我们啊，他说你们学会以不同其他生物的方式做梦，好，就是这句话。好，那人类做梦呢是一个非常重要重要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啊能力，啊，是一种能力。可是各位，人类还没有出现之前，我们是活在一切万有的梦中，啊，活在一切万有的梦中。接下来哈，在你们的语言还没有具体发明出来，你就梦到你在说话了。所以你知道，小孩子会说话不是大人教他的，是他在梦中里面已经先学会说话了。好，后面讲得很有趣，是因为梦的本质以及梦的活动造就了现在的你，啊，因为我们刚刚有讲，所有你在物质实上能够表现出来的才能，包括说话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都是在梦中里面先做好的。所以你真的要考试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在梦中，我要看到考题，我要看到考题。哎，我们有一个同学啊，他真的啊，他就考公务员的考试啊，他真的在梦中就看到考题啊，啊，于是他考上啊，他都考上那个执照。好，啊，前提是他非常认真在做冥想练习。他也是我遇到我的唯一的一个学生，把我12篇不对，24篇的冥想内容都把它写下来的，就是说。没有睡着，他知道我里面在做哪些引导，而且还把它写下来。那因为大部分的人很难撑嘛，很难撑完，哦，通常一听我的冥想 CD 就睡着了，这样。嗯，讲到这里，好像是高中营吧，高中营哈，还是大专营啊，马上就忘掉了。哎，有一个蛮娇小的一个女孩子，下了课要走，我在门口送她们嘛，她就跑来跟我说。夏珍老师，你为什么没有带冥想？我妈妈说你很会带冥想，哎，你为什么没有带冥想啊？我说啊，那个时机不太适合，好，我就没有带。那我说，那你要来我们这个基金会来一起参加活动，而且同学哈，我们都只要是学生啊，都可以完全的免费来参加。只要你们有兴趣有睡不着的问题，你就来参加夏珍老师的静坐课。不过佳珍老师的静坐课暂停，好，我们有共修，好，你们注意消息。好，他说哈，假如你没有在梦里面先学会说话，说话不是说话，说话，否则的话，你就会发展出一种机械式的语言。假设你能够发展出一种的话啊，来指明称呼地点，并且处理最简单客观的实相。我走到这里，他走到那里，太阳很热，啊，等等，你就不会有那种对具体事实的平铺直叙，也无法想象那些还没有存在的物体，也无法想象自己身处新奇的状况啊。他这里在讲说，假如你没有在梦中先学会这些本事的话，你醒来的自己，只要是你这个肉体学假话的话，你只会这样子啊，这叫架子、书本、桌子。好，你只能够对焦在你对焦的这件事情上面，你无法去描述并不存在的那个部分。各位，你听我讲这么多话，这些字有没有出现在你眼前？没有嘛，没有具体的出现，懂我意思吗？所以假如我们没有在梦中先学会说话的话，我们的这个肉体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字句都是非常实际的东西，这叫杯子，你要看得到我才会说杯子。可是我要跟你讲说啊，我有一个陶杯，上面画了好漂亮的图案，是我在德国自己啊去画出来的一个杯子，各位你看得到吗？可是假如我的语言只能描述你看得到的具体的杯子，那我刚刚讲的那一串话是不可能的，是不存在的，我无法描述你们看不到的东西。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的语言能力只要透过你的肉体去翻译，你的眼睛要看到才会讲，你眼睛没有看到的，你没有办法描述。 我们接着看哦。他说，你对季节就不会有任何整体的画面，因为做梦教育了记忆。你看这句话很美吗？你做梦教育了你的记忆，而加长了人注意力的长度，它加强了每日生活的学习，这对人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梦境啊，它延伸而且扩大了我们对白天生活的范围，而且我们在梦境里面，你看它加强了我们的记忆，记得什么？记得现在并不在你眼前出现的这些东西。因为我刚才讲，假如我们的肉体，就用我们的肉体来讲话，我们都只能描述看得到的部分，可是我们的梦境里面，它可以帮我们先看到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它会发明我们现在在物质实相里面还没有看到的那些发明。可是我们在梦境里面做，我们醒来的自己忘掉了，可是我们在梦境里面，它会不断地加强我们的记忆。所以我们后来语言也扩张了，我可以开始扩展到去描述你看不到我也看不到的那些东西，可是我的语言可以开始去描述它。很有趣哈，我们的肉体感官会受到实际存在东西的限制，可是我们的梦境一直不断地在扩展我们在物质实相里面所能够认识的那个范围啊，所以梦境扩展了我们醒时生活的幅度，而且包括了未知的部分。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啊，在梦境里面没有时间空间限制啊，所以它无限的扩展，它让我们看到更多更丰富的啊一些内容，包括过去的、未来的啊，包括不可知的那些层面。所以我们醒来的时候，梦境加强了我们的记忆，于是我们可以讲出一些天马行空、天花乱坠的事情，对不对？好，那光是运用知性的话啊，世代以来人根本没有办法借由每日经验学到，好比说一个季节是跟在另外一个季节之后，因为他会太活在当下而无法做到那一点。可是在一个季节里，他梦到其他的季节，而在梦里他看见自己散播水果的种子，就如在日常生活里面看到风在播种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知道秋天过去冬天会来？因为在秋天的时候人类做梦，梦见秋天之后冬天会来。好，人类为什么在冬天的时候知道过去人类都要在冬天储存食物呢？好，要把很多的这个种子也都要先准备好，要到明年春天准备播种嘛，都是在梦中学习到的。好，那你会问，那我们晚上睡觉不就很忙吗？真的非常忙，好，非常忙碌。可是那是意识在非常自由的状态里面，而且在很多深层不同的意识阶段里面，它在进行的事情，所以它并不会妨碍到你的肉体生活啊，你的肉体的睡眠。所以很多人说做这么多梦，那不就都没有在睡觉吗？啊，其实不会，因为是不同的意识状态。啊，不同的意识状态。好，他的梦提醒他一个寒季来了，而且还会再来。你们大多数的发明都是在梦里面来到的。再说一次，是梦的本质使你们与其他族类如此的不同。你看，只有人类能够这样子的做梦啊，可以预知梦见很多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在10:35这里，请等我们一下，人类的创造性也是你们特定那种梦专门化的结果。好，梦等于是啊，等于是一种独特的存在状态，在其中你组合了具体实相与无形实相的成分，它几乎像是两个实相之间的门槛，而你学着在那个门槛处把你的具体意象保持得够久，因而能够以一段短暂的注意力由无形实相里汲取你正需要的创造性成分。好，他再一次的在强调，梦境就是醒时生活好跟睡眠的实相中间的一个门槛。好，那因为梦境里面哈，各位，只要你记得你的梦，你会常常觉得栩栩如生，好像是真实的，对不对？ 好，可是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发现哦，刚才是在梦里面。可是你在感觉到栩栩如生的当下，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梦是真的？有没有那个感觉是真的吗？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梦中醒过来，有没有？可是你不知道你在做梦，然后你说：“哎，我应该醒来了，应该醒来了。”结果你一直还没有下床，还在床上，你并没有真正醒过来。好，你在另外一层梦里面，晚上睡觉好多层梦，你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慢慢再醒过来。好，所以你在对最深的那一层的梦境，你几乎都忘掉了。好，所以我们现在啊，跟你现在坐在这里，你去体会它，我们是不是也在一切万有的梦里面？大家知道这意思？假如你在做梦的时候觉得好真实哦，怎么这么栩栩如生？它表示什么？在那个时刻，你醒时，你认为现在的这个很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是梦，是你梦中的那个自己的梦境。大家听懂了吗？假如你在做梦的时候，好真实、好真实的感觉，有这样的经验吧？啊，我们可能有些新同学说啊，我从来都不会记得我的梦，我从来都不会做梦，啊，不可能的，啊，你今天晚上你就会记得你的梦。那我刚才讲，你去体会到，只是因为你的肉体感官对时间空间的感知不一样，所以你在做梦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梦好真实哦。可是为什么等到你醒来，你会觉得那个梦境只是一个瞬间？可是你在梦中，你会觉得经过很长的时间，对不对？而在那个当下，你醒时的生活，相对应那个梦境里面的自己。醒时的生活才是梦，对不对？才是梦。哇，好，这个密宗里面很喜欢做梦、讲梦，啊，以假修真，在梦境里面去做修炼，因为梦境里面是真实的。假如你能够在梦境里面修炼，它就会怎么样？加贵你醒时的肉身的功力，而你带着肉身去修行，很多事情做不到。你必须要进入在梦境里面，我们说在一种出神的状态，或是静心冥想里面一种出神的状态，你才能够增加你的功力，而且你还可以灵魂出体啊，派你的灵魂去学习。一般而言，动物在他们的梦境里面是比较不物质取向的，他们的确会梦到物质实相，但是在时间上却比你们要短得多啊，所以这个动物们做梦的时间很短。可是动物会不会做梦？会，说动物会做梦。你说看到那个狗狗在翻眼的吗？翻眼球，那个眼球在转来转去的。我还看过影片，还会有动作，对不对？啊，这样动，对不对？我还看过一个影片，那个狗可以睡得跟死人一样，摇都摇不醒，哦，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已经没有狗格了。因为你知道，狗不是很警醒的动物吗？啊，那什么时候他能够放松到睡成那个样子叫呼吸？啊，第一个他很放心嘛，第二个他的意识，他的意识状态其实在接近人类很久哈，意识状态在改变。啊，狗的意识状态在改变。你有没有发现跟人相处久了，动物也都跟人差不多，很像嘛？对。好，这个。他们哈会把自己沉浸在梦里啊，在一种我希望以后会解释到的一种不同类做梦的意识里。那这里没有解释哈，动物在做梦的意识状态是怎么样？好，那这一节就结束了啊。那我们翻到446页，那在这个正楷字这里有一个补充哈，他说：不过现在当我说我喜欢今晚谈做梦与语言的资料的时候，真回答说。我希望你没有那样说，因为你一说了那句话之后，我马上觉得有一团的资料打开了，关于古代人有一系列集体的梦，在其中他学会如何说话，那些梦呢就像你无法理解的语音在说话一样，但他们却是有意义的，于是人就开始会说话了。好，他在讲早期人类是怎么会开始说话，可是他们的语言跟我们现在的语言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好，早期人类，我想 在更早期的人，他们的发音什么跟我们不太一样。好，那我们的人会进化，慢慢进化了，连我们的语言也开始进化。那文字就是更晚才出现的，对不对？我们是先会说话，好，那语言才是慢慢被发明出来的。那中国人的这个文字才是慢慢被发明出来的。那中国人的文字就非常有学问了，好，先从画画慢慢的开始衍生出来。可是各位有没有看到很多早期人类的洞穴里面，我们说一些遗迹，他们几乎也都是用画画在表达很多的意义，对不对？好，那下面这一段，然后在一分钟之后，另外一件我刚刚得到的东西是，当人与别人在物质世界里，他可以指着想要描述的东西给人家看，可是当他试着想描述梦的时候，他才学会真正的说话。为什么？我要讲梦给你听，可是我的梦你怎么会明白？我一定要用语言，好，我要用一个工具来表达我在做梦里面所看到的，因为你看不到。好，就像我刚刚的解释，好，语言真正的一个发展出来，是因为要来描述看不到的那个部分，要来描述你的梦境里面到底预言了什么，创造了什么，好，到底你的梦境里面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好，所以语言开始在发展，那是唯一的方法和说话，它可以借之去分享那个不被看见的资讯。它可以指着一棵树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可是却没有办法指出在梦里的任何东西，它必须要有一种表达的方式去表达那个看不见的东西。所以当他试着告诉别人自己梦中所见的时候，也可能会发明一些什么。所以说话是为了表达看不见的那个部分。说话假如不能够说看不到的部分，你觉得说话的内容会好听吗？会有意思吗？会吗？当然一定很无趣啊。大家喜不喜欢听故事？喜欢听神话故事？为什么喜欢听神话故事？因为看不见啊，没有办法发生在你眼前啊，有没有？好，为什么喜欢看那个 X-Men 和那个特异功能那个学校，有没有？因为他们在做一些我们人类做不到的事情，目前嘛哈，我们看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可是你看，他把它写成小说，写成剧本，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因为他在描述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部分。好，那说话也是，假如说话只能说我们看得到的部分，会觉得很有限。可是我们说话说故事的人为什么会这么的生动？他会描述很多各位没有办法在你眼前出现的部分。好，他延展了你的感知的范围。好，语言它延展了你在物质实相里面所能够感知到的那个范围。好，关于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章要结束了，我们要进入到第四步了。哎，好，老师。
我想请教，就是说，因为在赛斯书里面对梦啊，哈，讲的真的是相当好，就是说梦很有创造力啊，梦啊，哈，很有疗愈性等等这样子啊，哈。那再讲到说梦，你在梦里面被狗追啊等等这样子这些状况之后，那你就整个压力就释放了，所以醒来的时候会觉得很轻松自在这样子啊。但是实际上我自己想。很想体会这样的感觉，但是始终不太容易体会得到。每次梦见被狗追等等的时候，我醒来就觉得，哦，好累好累，好像受不了。所以这个到底是有怎么样子的差别？
我先讲一个有趣的概念哈，在我们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所采取的任何一个行动，它的影响力。它不会只有影响我们这个物质实相，它会影响到哈、之前这个徐医师有讲过，在早期课第三册里面，反物质宇宙跟梦宇宙，好，所以我们其实同时存在着这三个宇宙，一个是我们认识的物质宇宙，一个是反物质宇宙，一个是梦宇宙。好，那我先不要多做解释啊，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所采取的任何一个行动。它会影响到其他的实相，它同时有那个效应，会影响到其他的层面。好，可是呢，在 在其他的层面，他所接收到的方式，不见得是我们在醒时哈，在物质实相里面所看到的，他是会用他们的语言。比如说你在梦里面，刚刚说看到狗，有人觉得狗啊这样跑完了，哇，全身舒爽。可是为什么相对于老师在梦中被狗追，他却觉得好累呢？因为被狗追这件事情，它也是象征。它来到你的醒时的生活的时候，它是必须被转移的，啊，就是重新解释的。而且这个重新解释啊，对你的解释跟对别人的解释绝对不会一样。它跟着你这个人的一个特别的状态而言，我曾经有问过各位嘛，你在做梦的时候梦见火，火代表什么意义？每个人的想法一定不一样。我在梦中梦见被狗追，你觉得对你有什么意义？比如说，你有没有梦见过？好，我通常不是被狗追，因为狗我不怕它。好，我通常是被狮子更大一只的。好，那个小时候还会被恐龙，有没有？然后最好是暴龙，好，暴龙会吃肉，好，然后最好嘴巴还烫着血，所以很有趣。好，所以我在讲说，在不同的实相层面，我们在这个实相看到的一个物体，它在另外一个层面看到的物体的表达方式可能是转移过，它不会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所以你的被狗追跟另外一个人被狗追，好，它不会有一样的意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它的转移跟你的转移不同。好，那我在想，那为什么你在梦中跑完之后觉得好累？啊，也许第一个，你的确在醒时的生活有某一种压力，这个压力你还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啊，这个压力可能对你来讲，不见得它只是用狗来追你，象征有个压力，啊，象征有个压力在你的背后，或者是你的自我意识还未能觉察到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内在的一种，我们说一种担心、害怕跟恐惧。好，那另外那个人被狗追完，哦，他就觉得好爽、舒服了，释放了压力，有没有？也许是一个非常浅层的压力，大家懂我意思吗？好，可能每次考试要到了就好害怕，书都没有念完，紧张的不得了，好，紧张的不得了。结果他做梦被狗追完之后，他醒过来，哇，轻松了，为什么？那压力释放了，因为他在面对的也不过就只是一个暂时考试要到了，他只是一个暂时的压力。可是为什么你梦中的那只狗把你追得那么累，你醒来并没有放松？或者他在象征一个你内在很深刻的、很深层的一种压力，好，还没有被你很清楚的觉察到，有没有可能？好，所以它的意义会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敷梦，你一样在睡前的时候你可以敷梦，你可以开始有点像自我催眠一样，对，我会在梦中释放我的压力，好，我会在梦中得到一个讯息，让我知道我的压力是什么，好，我会在梦中得到一个启发，好，我希望在梦中啊，观世音菩萨你来告诉我，好，我说上帝啊你来教我，给我一些方法，好，你可以在睡前做这样的一个自我暗示。好，这是我的一个解释嘛。好，好，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想问？在差不多像他们这种年纪哈，十几岁的年纪之前，好，最容易做那个被追赶的梦。你们两个有没有被梦过？被追有没有？你被什么东西追过？记不记得？癞蛤蟆是，来你说一下，你很怕癞蛤蟆吗？
不会啊，就是很大很大的那种。
多大？
就是感觉是那种怪物 level 的那一种。
是吗？哈，那个我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有一些那个戏剧，那个科幻片有没有？癞蛤蟆都很大一只。
就是看完那种电影才或电视才会认识到。
对呀，就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好，那而且他在看电影的时候很专注的在看的电影，比如说有那个妖怪，那个电影在他专注的时候对他来讲等同是真实的， 你的注意力的焦点就是催眠的开始，大家了解了吗？好，我们每天都在催眠自己哦。所以你看完那个可怕妖怪的梦，最好是什么？赶快去专注在一些非常轻松愉快可以转移焦点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啊，去转移那个对恐惧的那个焦点啊，这是一个练习。不过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过程啊，很自然的过程。你看为什么我们在梦境里面会放大那些东西，有没有？我们在醒时的时候看到是一只小癞蛤蟆，对不对？讲可怕一脚把它踢开了。可是在梦境呢，我们说在另外一个层面，他就用一个不同的象征开始在表达了。而癞蛤蟆，你喜不喜欢癞蛤蟆？好，所以那你在梦中看到那个大癞蛤蟆，你有什么反应？啊，很恶心，然后呢？就想逃噻。啊，你醒来之后呢？终于没了啊，终于不见了。你像这个过程，也是我们的儿童在学习啊，面对很多来到面前的危机，原来也只是暂时的现象。大家听懂这句话了吗？孩子很容易转移焦点，孩子透过梦境里面的这种妖魔鬼怪，然后醒来之后，哦，原来一切都是假的，在学习什么？物质实相都只是暂时的现象。他们学会了这个，只有我们大人啊，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办法转移焦点的时候，把每一个眼前的危机都当成真实的，而且不断的在自我催眠，以至于到后来你没有办法转移焦点，以至于到后来你都把所有的暂时的现象都变成是不能够改变的实相。可是小孩子呢，小孩子离梦境的那个状况还很近，他们马上知道只要我眼睛一闭上，妖怪就不见了。大家懂这个意思吗？我们眼睛一直看，觉得危机在前面，所以可怕的东西在前面。可是小孩子很简单，大人会一直想办法怎么避开，小孩也知道说我眼睛一闭上他就不见了，等到我一张开他就不见了。小孩子的这种信心还在，有没有？我听到一个好玩的事情，他们到日本去要泡汤哈，那男女都混汤都裸汤嘛，有没有？然后我们有一位这个同学去那里，那他们会发一条毛巾嘛，那他们就在讨论说毛巾到底要遮哪里，而且毛巾很小一条啊，到底要遮上面还是遮下面嘛？啊，这个老师好聪明，他说我什么都不遮，我遮我的眼睛，我就遮我的眼睛跑出去，啊，很好玩。好，那你呢？你有在梦里面梦见过什么印象深刻的被追赶的梦？
梦到被猫追。
被猫？
嗯。
很可怕的那种九命怪猫吗？
不是，就小小只的。
小小只的，你会怕猫吗？
还好，一点点。
但是听起来好像也不怎么喜欢哈。
不会不喜欢，还蛮喜欢。
还蛮喜欢的哈。那后来呢？在梦境里面那只猫追你，结果呢？
它就把嘴巴张开啊，然后就黑黑的就把我吞掉了。
哦，你就被一只小猫给吞掉了。
就很黑，然后照着你，然后就被吓醒。
哦，那来醒来之后呢？你觉得这个梦对你有什么意思？
觉得很累，
很累，
好像很可怕。
啊，很可怕哈、哦。嗯，那是不是高三了？哦，有压力了。
那是高一的时候说的。
啊，高中就开始进入到压力期了。好，那当然，像赛斯就讲过嘛，很明显的。嗯。啊、哦。这是正常的，对对对，尽量飞啊，在梦里面没有穿衣服也无所谓啊，因为你看那些天使也都没有穿衣服嘛，开玩笑的哈。那个其实没有穿衣服有一种象征的意思，就是你还原你最原初的样子，你最真实的样子，有没有赤裸裸的自己嘛？ 那飞翔的梦是每个人在梦中都会做的事情，只是印象没有那么深刻而已。好，那我每一次看到我在飞的时候，小时候啊，小时候很喜欢做飞翔的梦，那我会知道我在飞是因为我快要掉下来了，然后下面就有一个妖怪张大了嘴巴等着接你，那个小孩子就开始制造一些童话故事了，很好玩。好，所以其实啊，梦有很多种，有一种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好，那就是跟你白天的生活比较相关性的梦。好，但是大部分的梦呢，其实它都带着象征性的意思。好，所以这个以后谈梦，好，可以再好好讨论，因为它非常的有趣。所以飞翔的梦是非常自然的，好，因为我们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灵魂都是离开肉体的，其实都在飞翔。嗯，好，那祝大家有个飞翔的美梦。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哈，谢谢大家。